弟兄姊妹平安。早上起来我看还在下雨，挺好，出了大太阳。那么听听报告晚上还要下雪，所以现在就叫我想到一个人呢，就跟这个天气是一样的，早上还在哭，一会儿他就笑了，停一会儿晚上还要下雪，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是要面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呢也是这样啊。但是废话讲太多，耽误了很多时间。今天我们要交通题目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这个题目啊，好像很俗气啊，大家一听，哎呀，又是那个老套，没有新鲜东西。那今天呢，我特别就是要想一想，不要落到这个俗套里头，怎么样才可以新鲜新鲜呢？我就想到以前呢，我们在聚会当中，有个很新鲜的事儿，所以听会儿给大家好好交通一下。这段的经文呢，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我们如果要仔细来研究这句话的话，若有人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做一个新造的人，必须在基督里。那么我们接着要再想了，到底什么是在基督里呢？所以在基督里，换句话说，就是真心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当我们一信主，一接受主耶稣基督，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了，不是我们自己跑进去的啊，也不是因为我们有特别的智慧、特别的聪明、口才等等，神看中了我们，不是。我们每个人在还没有信耶稣以前，都是一样，都是在罪恶里头生的啊。所以当我们信接耶稣，接受耶稣的时候，真心悔改信主的时候，这才叫在基督里。那换句话说，我们平常看见有很多人啊，你问他信主了吗？对啊，我爸爸信主了，我儿子也信主了。那你信主了没有啊？不知道。甚至有的时候他自己也参加了洗礼，但是没有真正悔改。没有悔改，换句话说，没有在基督里，那么就不是一个新造的人。这句话很厉害。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里头有一句话，你们得在基督里，乃是本乎神。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能够在基督里信耶稣的，真信耶稣的，真心的相信的，乃是本乎神，是神的拣选，而不是我们自己跑进去了啊。我们到那个 Amherst 里参加某某一个教会，我现在是那里的会友了，这没有在基督里啊，还在基督的外面。所以他行事为人所说所为都是跟世界上的人一样，这不是新造的人，还是在旧造之中啊。所以今天这个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才是个新造的人，这很重要。所以我们就进一步就想到了，那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到底是什么样，信主了以后又变成什么样，这个关键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就仔细想，哎呀，某人某人信主20年了，怎么他还是那个老样啊？他没有在基督里，没有真心接受悔改信主，所以这很清楚。换句话说， 没有好的见证，修入赌的名啊，冒牌的基督徒。所以这句话呀非常重要，你们在得在基督里，我们今天能够在基督里，乃是本乎神，是出于神的拣选，不是说我们比别人好多少，我们比别人聪明多少，我们有多少成就等等，没有用啊！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来拣选我们，我们今天还在外面，还在门外面摇晃啊，举棋不定。所以这个关键很重要，是本乎神。接着下面还有一句话更要紧，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四个条件啊，使他，这个他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啊，因为我们信靠了他，我们就被神放在基督里啊。那么同时呢，神又使他，那么他耶稣基督就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他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都成了我们的了。这是在地位上的成圣啊，这个灵和之弟兄讲得非常清楚啊。不晓得我们有机会常常听听他，他讲的实在是非常好啊，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不是我们自己跑进去的，是神把我们放进去的。那么神又使他啊，叫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圣洁啊，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都是耶稣基督身上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也白白的得到他的好处了。这句话实在是非常的妙啊。那么这个林弟兄讲的非常清楚，这句话我就听过他讲多少回啊。那仔细你要一想的话，真的很有意思。圣经里的话都是神的话，没有一句废话啊，都是非常的实在。那么我们进一步就在想了，一个在基督里头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呢？以前啊，我们没有在基督里，我们行事为人跟世界上的人一模一样，他说谎我们也说谎，他骄傲我们也骄傲等等，自私，他自私我们比他更自私啊等等。所以一个在基督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切实的改变，根本的改变，慢慢的改变。不是说我昨天一受洗今天就变成100%的大好人了，没有这回事，这都是骗人的啊！说是哎呀，你昨天受洗了今天就不一样了，没那回事，那都假装的啊！真真的是要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改变我们，慢慢的，这就是生活成圣啊！两个成圣，一个是地位成圣，我们一信耶稣基督就进到基督里了，这是地位啊，神把我们放在里头了。然后神的生命慢慢的改变我们，所以我们就生活渐渐成圣。那什么时候才成圣啊？啊，这是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看很多人信主多年没成圣啊，啊啊，比不信主的人好一点点，也不是太多啊。礼拜天他知道来聚会，来有主学了也参加，仅此而已啊。出去了又马上就又变了，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才不信耶稣了，你们信耶稣的跟我们不信的人一样啊，对不对？有什么分别？没分别。 就是生活还没有到完美的地步。那这个说，那你不是把所有人都那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派别呀，啊，那我最不喜欢这个派别，为什么呢？本来没有这回事儿，他愣说有，这就是派别。好比说有一派，我们不管什么人了哈，专门讲得胜啊，我们基督徒都要得胜啊。后来就有人说了，他说那么有没有不得胜的？真的没有一个人得胜，什么时候才得胜啊？等不会动了，不会讲话了，那一天才见主了，主说哦你来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得胜。活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得胜，谁得胜呢？哪一个人不贪财？信耶稣的比别人更贪财，对不对？更要名誉，更要地位，更要等等，太多了。所以这些都是闲话，我们讲了太多也没有用啊。今天不是这个正题啊，这个正题乃是刚才最后唱的那个658首。耶稣所要我们的，要叫我们做他的精兵，打美好的胜仗啊，要为他得胜，为他的名，为他的荣耀，为他发光，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那些个闲话我们都是配搭一下，大家也不必去多追究，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儿。就像刚才我说这个天气，早上在下雨，一会儿出太阳了啊，说是你还不行我就下雨，等你行了我就出太阳了，哎，都这样，对不对？你本来一个朋友都没有，等你今天当了什么长了，你看多少朋友啊，等你一下台门可罗雀，没有人再找你了啊，得不到好处啊。所以人都是如此，谁得胜了？没有一个得胜的，都是失败的。在主里头可以生活渐渐成圣，也没有得胜，成为圣洁啊，还没有得胜。这不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本领啊。那么所以我就稍微的想了一下啊，那么一个新造的人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的时候啊，以前不在基督里头是自己做主，在基督里头以外以后就是神替我们做主，这第一个大的不一样。第二个，以前不在基督里，我们就是生活在罪恶之中啊。那么现在是在基督里头呢，就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没有一件事情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就是在基督里的那个基督徒，都是神的恩典，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这种话要讲起来，讲五个钟头十个钟头也讲不完啊。为什么？每个人都蒙受神的恩典，个人所蒙受的恩典不一样啊。我就想到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都是一样的，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不然的话我们今天也不会在这里聚会啊，对不对？我们老早没有了啊。那么以前呢，不在基督里的时候与神为敌，人家一讲耶稣我马上就生气，与神为敌啊，他讲耶稣怎么好我就说信耶稣怎么坏，对不对？可是一信了耶稣以后，马上180度思想的改变。以前在黑暗之中摸索啊，走自己的路，信主了以后我们在光明中行，因为什么？在基督里，所以就是光。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还是马太福音记不得了啊， 他来到圣殿，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坏，他说我就是这个光。他指的什么光？他说那时候圣殿呢还没有被毁，里头有两个灯光，有两个大灯啊，每年到了一定的时间点得特别亮。那么耶稣常常喜欢用比喻来教训人，他说我就是这个光，你们如果在我的里面行啊，就不受黑暗的这个影响。所以耶稣讲话呀，我们要仔细去想，实在是非常的深刻。所以到一夕结束，他是在四福音之前了，多少年以前的，可是他已经有预言。他说当一个人在基督里的时候，信了耶稣了以后啊，神已经除去我们的实心，赐给我们一个新心，一个肉心啊，那就是说叫我们有了感觉了啊，把心灵也放在我们里面，心灵就是那个新鲜活泼的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这是先知以西结的预言。所以这预言我们后来这些信耶稣的人啊，不是说我们信耶稣的比人家好多少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信耶稣的真的没有在基督里比那不信的人还厉害啊，这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不要多说了。叫我们他神仙赐我们一在基督里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这个心呢不是原来的那个老旧的心了，不是那个石头的心。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不在基督里，我们是石心，这个石心呢又硬又臭又烂啊。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啊，就变成个温柔谦卑的心啊，这是生活慢慢成圣，不是一天啊，不是一天来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巴西聚会的时候啊，从香港来了一个传道人，这位弟兄啊，他从香港来的，见识比我们广啊，他很会表演，他在台上讲道的是不像我们这样子死死板板的啊，他是名堂多得不得了，这人个子又高又大啊，块头也大。他还跟大家宣布，他说我就是滕敬辉牧师的学生啊，所以他一提他的老师，我们对他就肃然起敬啊，这好老师一定教出来的好学生。那这个人呢，虽然个子高大又会表演，大家对他已经有了好感。后来他又宣布他是滕敬辉牧师的学生，所以大家对他更肃然起敬。那这人就是说讲话呀土土的，他讲了一口这个河南口音啊，土的不得了。那我因为小的时候啊，我在河南长大的，我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到初中三年级都在那个地方跑过很多地方，不是当兵的啊，是念书的。那结果呀，我看他下台了，这是第一天啊他下来了，我就过去跟他谈一谈，套套老乡，所以后来他跟我很亲近了，因为口音一样啊，他说的那一套我都懂。那么他上台的这一天呢，头一天来了他就要表演，提着个他自己穿的那个大皮鞋啊，他当然还穿着有袜子了，从后面就光着脚丫走过来了，到了台上以后把他的皮鞋规规矩矩放在讲台旁边啊，他不讲别的闲话。我们看他穿那个西装也怪怪的，怎么那么厚啊，里边一定有东西，果然有东西啊，这以后再讲。 他把那个大皮鞋往讲台旁边规规矩矩一放，他请大家读一段经文。读什么经文呢？读这个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那个故事谁都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刚信主啊，大概离现在最少有30多年，快40年了啊。约书亚记那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约书亚呀，带着这个200多万的以色列人进迦南，从这个阿拉伯，就是现在的这个伊拉克，从那个地方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一过约旦河，第一个大难关就是那个耶利哥城。耶利哥是一个坚固的城，那约书亚带着这么多这个杂牌队伍啊，也没有什么好的训练，怎么能够攻打耶利哥呀？不可能的。所以这是神给他的第一个艰苦的工作。所以这个约书亚他一去看见这个耶利哥，他心里头就凉了半截儿，这怎么可以打得了？那这个时候他看见前面过来一个人，手里拿出来拔出来的刀向着他过来了。他本来很害怕，但是我们知道约书亚这个人呢很有种，他并不怕，因为他后面带着200多万以色列人呢、啊、这以色列人也相当的狠呢、啊、你看现在以色列人跟那个阿拉伯人打仗，他杀他们10个8个，他那个飞机炸弹满出来啊，所以以色列人很厉害的。所以约书亚带着这帮人去了，神给他第一个异象，他一看，他说这个人手里头拔出来的刀，他就问他一句话，他说请问你啊，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的？如果帮助敌人的话，我们这250万都没有了，如果来帮助我们的，那不用讲，我们就有办法了，一定可以进到迦南。其实啊，现在很多人祷告也是这样啊，好比说我们遇见的生活上有很多难处，或者害了重病了，或者遇见什么难处了，我们就说祷告啊，向神祷告吧，有难处了，主啊求你帮助我吧，叫我渡过难关，这是很普通的祷告。可是我们要记住了，我们信主多年以后啊，不要随便阿闷他那个告很有问题啊，他求神帮助他。那个拔出来的刀的这位将军呢，他说我不是来帮助你们的，也不是来帮助敌人的，我是要来做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元帅是干什么？发号施令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祷告遇见难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吧，求你开恩，这种祷告你不要阿闷了，不对啊，他叫神来帮助他，神是要来做大元帅的，他不是来帮我们的忙的。所以这种祷告我们假如阿们的话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啊，约书亚一想，哦，这250万的都是耶和华的军队呀，我们是来打仗的呀，这个拔出来的刀的这一位是要来做我们的大元帅的。所以他赶紧就伏伏下拜，他说请问主，他知道这是神的遗像向他显现啊。他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又想到这个摩西他的这个老师父啊，这个时候摩西已经死了，他出来代替摩西了，领着以色列人进迦南，摩西没有进去。他想摩西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神也叫他看见一个异象啊，我们大家都很熟，看见那个荆棘火焰的异象， 我们人就是荆棘呀、啊，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我们就是那个地下爬的那个荆棘，荆棘没有树干，都是会在地下爬呀，谁踩它一下，它就扎你一下，我们就是那个东西啊，不要把自己看太高。但是神恩待摩西，神说荆棘在火里头燃烧却不被烧毁，好比我们基督徒还一个重病，没关系，求神为我做主，不是要帮忙，求神为我做主，叫我度过这个难关，神一定给我度过。我们这个荆棘应该是丢到火里烧了，烧了以后还可以取暖，有一点用处，但是如果荆棘在火里烧而不被烧坏，这神的特别恩典，就像我们这个人一样啊，我们在火里头被烧没有烧坏，这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时候约书亚向这个拿着手里拿着刀的人夫妇下拜，我主啊，请问你还有什么吩咐？这人给他一句话，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啊，因为你所站的就是圣地。他知道他今天要上讲台了，这个地方就是圣地啊，我们凭什么能够站在这儿？不可以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功课要像约书亚一样啊，要学习怎么样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所以这位老兄啊，这位传道人啊，他一进来第一个表演，他提着个大皮鞋，大家看这人傻傻的啊，笨头笨脑的，说话也怯怯的，他干什么？他要表演，他要教训弟兄姊妹，你们要学习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见神以前，听主的话以前，先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脱下来，脱鞋到底什么意思啊？有意思，脱鞋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要在基督里，这是他第一课。所以这人很了不起啊，大家很佩服他，那真是佩服。他讲这个耶稣钉十字架，一共七句话，他讲了七堂，这人真是有点本事。到最后他讲实话，因为跟我很熟了，他说：“哎呀，弟兄啊，我只带了二十来篇道，现在你们这儿都讲完了，我以后再讲什么呀？”哈哈，我说你要多祷告，我教训他了，多祷告，多求问神，神给你什么你讲什么。他说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哎，这位老兄现在已经过世了。那天我参加七八年以前参加团经会牧师的退休会，他还问我，他说哎，那弟兄现在怎么样了？我说哎呀，已经过世了，到神那里去了。藤牧师就垂头丧气，哎，这真是好学生。他说你们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这是神给他的第一句吩咐。脱鞋的意思实在太多了，第一，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旧人跑的以前是跑的世界的道路，脚上鞋子上沾的全是世界上的尘埃，世界上的肮脏，他都会，都学会了。神说你要侍奉他的话，你先把那个鞋子脱下来。哎，所以这位传道人呢，他来的时候提这个大皮鞋一拽一拽的过来了，大家搞不清楚啊，说他今天到底要耍什么花样啊？啊，他后面他就讲了，他说我现在要学习呀、啊，约书亚的榜样，脱鞋，先脱鞋啊，脱鞋就表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另外脱鞋还有很多的意思啊。很多的 大的意思。脱鞋还有什么呢？脱鞋就是要除去老我啊，除去这个自我，除去我的自私的想法，要处处仰望神。这脱鞋太妙了。还有脱了鞋以后啊，你看你就跑不动了，跑得比人家慢了，他穿着鞋他就跑得快呀。那什么意思啊？不跑在神的前面，也不被丢在后面。有很多人呢，他很有才气，很有点小聪明，他一到教会，哎呀，要带领教会了，今天我要露一手，把他自己的本领呢都使出来了。以前怎么待人接物，以前怎么与人相交啊，有办法的人做大事的，我就给他客气一点，看他不灵光的我就理他，我也不理他。以前我们又来了一个新的传道人，不是这个人啊，他带了很多台湾编的那个手工的东西，灯，吊灯啊，他来了没有三天，他就都打听出来了，谁是开工厂的，谁是开店的，谁是什么都没有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做，我们就得一个很小的小灯。有一个人很不属灵的，他得了个大吊灯。哎呀，大家一去他家里一看，哎呀，这个吊灯也是他送的。这种人，哎呀，后来他就失败了，真的失败。大家给他写一封信，请他回家，请他回台湾。那时候金丹丹也看见我了，他说：“哎呀，你们那封信真厉害呀！”因为金丹丹也跟他一个教会。金丹丹那时候刚，他说：“这信我都看见了。”我说：“不是我写的，你搞清楚，那不是我的笔记。”他说：“哎呀，我至少我知道。”这是闲话啊，这不讲那么多闲话。结果脱了鞋呀，就跑不动了。还有一点，脱了鞋是预备干什么？预备要洗脚啊。这两天我们看报纸，有很多那个好像洗脚的公司啊，很多人开那个洗脚的公司。那我们刚一到这个巴西的地方，离我家不远，几条街过去有一条街叫做洗脚街，巴西话叫拉拉内。会西班牙话的人都懂，喇喇就是洗啊，呆呆就是脚，洗你的脚。那我就跟那个同楼的那个巴西人，我就有点不服气啊，刚刚一去，那个时候我还不信主啊，圣经上这些故事我都不懂。我说你们什么名字不能起，那么好的一条大街叫个洗脚街。我说那个叫臭脚有什么意思啊？啊，他抖抖肩膀，他看我大概不信主，也不懂圣经，他也不跟我解释，他抖抖肩膀就走了，不回答我。后来我才明白过来，这个洗脚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头的一个故事啊。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先给门徒洗脚。彼得说：“你也洗我的脚吗？”耶稣说：“我要不洗就跟你无份了。”耶稣后来还告诉大家一句话，说如果洗过澡的人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然后他说你们不是都干净的，这是讲犹大。犹大偷了他的钞票，还把他给出卖了30两银子，说你们洗脚不是都干净的。所以后来我明白过来了，我还又碰见那个本地人呢。我说你知道我们在台湾，这个街道的名字不是和平啊，就是信义啊等等，都是好听的。你们说是洗脚街，他说：“哎呀，你现在明白过来了？那时候我已经刚刚信主了，还不太明白，糊里糊涂。”我说：“这个洗脚。”我说你们也是表演呐，怎么表演呢？ 有个洗脚节，这个节不是街道的节，是过节的节，有个洗脚节，他们把耶稣基督给人家洗脚的这一天，他们因为南美洲都是天主教，这我们也不是要批评要骂人家啊，批评人家不要随便乱讲啊，这是我讲实话，他们都是注重表演啊，他弄一个洗脚节，结果这个后面的人呢，把这个洗脚这两个字啊，也都想错了意思，所以他到洗脚节这一天呢，弄几个大桌子摆在那个最热闹的地方，请了两三个有名的大神父啊，很出名，这人净做好事儿等等，叫他把脚丫子洗干净，那一天呢叫他坐在这个高高的大桌子上头，叫两个人来给他洗脚，表示什么，要模仿耶稣基督的爱啊，我给你洗脚就表示我爱你啊，耶稣教训这个彼得的话。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完全是表演嘛，那老神父假如他有香港脚怎么办，他头两天再洗也洗不干净啊，也是臭臭的，他也不讲话，又抖着肩膀又走了，这是真的，他们就要表演啊！你看那多少都是在表演，没有真的，只有我们基督徒说良心话，真信主的真的在基督里的人不表演啊，我们就是脚踏实地。所以这个洗脚啊，这个脱鞋呀、啊，里头的文章很大啊，再讲三个钟头也讲不完啊。然后啊，这位香港来的这位弟兄啊，这位牧师啊，他要表演了，表演第二个，怎么样做新人呢？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原来我们说他上台的时候，他那个西装怪怪的，好像里头有点什么东西，所以他把鞋子放好了，讲完这个脱鞋的道理以后啊，他又趁着大家不注意，把西装上身脱掉了，一脱就把他的戏法都露出来了，他里头最少穿了七八件小背心，你想那个西装还不鼓鼓囊囊的吗？可是那个背心呢，都是用旧的报纸绞出来的，上头用红笔写了大字，他现在要讲什么，他要表演那个刚才说一洗结束，一洗结束，我要除去你们的实心，给你们一个肉心，给你们一个心心啊，他就表演，他头一个背心啊，这里有两个大字，老我啊，这个实心，这里呢另外一边又写了几个小字，都是用那个红笔，你不管你坐多远，眼睛有多少毛病都可以看得见啊。他写什么呢？实心就是刚硬的心啊，这个等等，反正就坏的东西都写上了，老我呢，自私啊，贪心啊等等都有啊。那他正给大家讲他这个背心的时候啊，他又冷不防掏出个打火机来，把他这个背心一脱啊，他在台上腿把这个打火机一打，把这个背心烧掉了，他那意思就除去实心，换上一个肉心啊，本来有两位啊在那睡觉，看他那个讲台上在烧火了，给他吓醒了，其实不是什么，就是他在变戏法，他一拿那个打火机一烧，把那个实心烧掉了啊，露出来了，又有一个是肉心啊，肉心啊，又是什么啊，温柔啊，谦卑啊等等这一大堆， 他也在那讲半天。后来他跟大家，他这件呢不能再脱了，这是神给我的，我已经穿上了，老早就穿上了。这个时候啊，他就叫大家，他真的是很会讲道，又有口才，又有那个，就是人笨一点，看那样子傻傻的，还会唱诗。他说我教你们唱一个中国小调，我们有一位老姐妹啊，她很会唱那个中国小调，可惜她今天没有来啊，不然的话我们也请她唱呀。她说我有三个大仇敌，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自己啊，第二个就是我的情欲败坏，第三个就是世界啊。他就教我们唱这小调，也很好唱，他哼哼两下我们都会了，不是我们聪明，而是那小调编得真好。因为以前那个有一个人叫什么，现在还活的，还来过我们这里聚会，一下子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他看见我了，因为他也到我们那里去过两次啊。他哎呀，你奉献了没有啊？因为那天我刚刚在教主日学，他也上我的主日学课，上完主日学课，他说你还没奉献啊？我就笑笑。其实我心里想，我们两个人这个奉献的这个想法意思不一样。他认为什么叫奉献？他说奉献一定是你当传道啊，你等等啊，你如果是代职，在那里侍奉就不叫奉献，这是他的解释啊。所以我只好笑笑，因为他一看见我，他就讲这一套，劝我也很好。这叫何晓东，也许有的人知道他啊，真是很有意思。他到我们那里去讲过两次道，也很会讲啊。他净讲见证，不讲真理，因为真理他也不太懂啊，他就喜欢讲见证。讲的也头头是道，但是他不大懂真谛。现在还在美国，在这有十多年没看见。我刚刚一来，我来了20年，十来年的时候他来过一次，他是来看李云志的妈妈。李云志的妈妈跟我们也很熟，所以我李云志的妈妈也参加我那个主日学，他来看李云志的妈妈，所以他也跟着一块儿上主日学。完了以后我叫他，我说请你给我们交通交通吧。哎呀，不要了不要了，我就要看你奉献。所以我就笑笑，没别的讲。何晓东这个人呢很会唱，还专门会唱中国小调。所以在他教我们唱这个小调之前，何晓东已经教过，所以那我们更会唱了。他说我有三个大仇敌啊，一个是我老自己啊，一个就是我的情欲啊等等，很好听。中国的小调你不要看不起它，我们23篇就是中国小调啊，很多不认识字的人都会唱，唱起来真是津津有味啊。你正唱的津津有味的时候啊，他又来了。他说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第7章。他这一说呀，大家翻开一念，从这个14节念到25节啊，这里头啊，他念完了，我们一数啊，有37个我字。哎呀，我要这样子，我的肉体也不要，我要那样子，我这又是我的罪，我里头的罪做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主，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已经胜过了。他真是很高明啊，正在节骨眼儿的时候，他叫你读一段经文。第一，把大家的神提起来了，第二，跟他讲的互相印证。刚一读完呢，他又来了。这个时候啊，他又说到这个大卫的见证。 他说大卫的见证是什么？他说你们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们尝过没有？没有啊。所以他说你们回家赶快回想以前的见证，神在我们身上有过多少多少美好的见证，我们今天回味无穷啊。他这么一说呀，大家都精神又为之一振。正在好的时候，他说大家一块站起来，我们唱那个658首，就是刚才唱的起来为耶稣十字架的精兵。他说你们都是十字架的精兵啊，第一你来到主的面前，第一要学习脱鞋，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时候才能为主打美好的胜仗。他说你们还记得吧，约书亚一开始，约书亚记啊，一开始第一章神就交代约书亚，他说今天你要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啊，70年啊，期满了，这个时候啊，这个你的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了。他说这个脚掌所踏之地代表什么？代表的就是亚伯拉罕当初从神所领受的应许。神说你向四面观看，他跟罗德两个人在分地啊，罗德是个属世的，他是个属灵的。罗德在这个约旦河的地方啊，把那个好地方他都抢了，说你的眼睛所看见之地都是你的，不是光看这个约旦河，你看迦南所有的美地都是你的。今天神照样又给约书亚，他说你的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他就想到啊，神当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看到哪里得到哪里，你的眼睛能够望在哪里就可以得到哪里。迦南你上到那个俾斯麦山上，你能够看到哪儿就得到哪儿。今天约书亚一样，虽然面对耶利哥，可是你在耶利哥那个地方，你脚掌所踏之地，将来你进去以后，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你的。所以这个约书亚心里头非常的兴奋，因为神已经给他这样宝贵的应许了啊。那么啊，紧跟着啊，还有5分钟啊，紧跟着的时候啊，他就学第二个功课啊。第一个功课在约书亚记开始的时候，你要刚强壮胆。约书亚不够刚强的，对不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一块儿出去探地的时候，摩西还没有死啊。有的人信心软弱，回来给摩西报告说，哎呀，迦南这地方我们不能去啊。他那个人是又高又大，我们啊看我们像蚱蜢一样，像那个地里头飞的蚂蚱一样啊，小小的呀，那个葡萄都是好几个人抬呀。他说我们怎么能去征服那个地方呢？哎，那个摩西也被他们给唬住了。约书亚说不一定，他说迦南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去把它得回来。哎，所以有一大部分的人呢都听了约书亚的话，所以还是要进去。所以今天你看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拿到啊，阿拉伯人又回来了啊，天天在打呀，丢石头啊，你看你一打开电视就是那一套啊。所以到今天他们还没有放弃，哪一天才得到不知道，这我们都不是神，我们也不是预言家。所以这是很圣经上的话，真是千真万确，给我们一个希望，叫我们要刚强壮胆啊。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 遇见的艰难困苦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要像约书亚一样刚强壮胆，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今天我们都来到美国了，我们都在纽约呀、啊，我们的家住在哪里呀、啊？你住哪儿？你的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厉害不厉害？我们将来美国都是我们的，这也很厉害呀、啊。我们都是约书亚的门徒啊，哈哈，哪一天不知道，没人知道啊，将来一定有这一天。那么约书亚学的第二个功课，因为他感觉他自己很懦弱，所以当初年轻的时候，摩西曾经派他出去跟亚玛利人征战啊。凭约书亚自己一个人的本领，他没有办法去征服这个亚玛利人呢、啊、所以摩西在替他祷告。摩西怎么样替他祷告呢？摩西就拿着神所给他的那个杖为他祷告啊。所以这个杖啊也不是简单的，这个杖就表明十字架呀。你看我的姐妹住医院的时候，那个护士第一个就送给她一个杖，他们那个同乡有个王姐妹，她在别的地方聚会，她一拿起电话来问我，哎，她说老弟兄啊，那我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她老弟兄啊，你出门有没有用杖啊？我说没有啊。他赶快用啊，有什么怕呀，不要怕难为情嘛。他那个杖就是帮忙你啊。其实我们在圣经上讲摩西的杖就是他的十字架啊。有没有背负这个主的十字架？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有没有向人家传讲福音？有没有真心真意的侍奉主？这就是那个杖啊。我的姐妹一出门，我说哎，不要忘记拿那个杖啊，就是那个护士送给你的。他不拿，哎呀多难为情啊，他说我们还没有那么老呢。还有个老姐妹，我介绍她去看一个医生，临走了他还拿着他的那个杖，他已经走不动了。哎呀，我那个棍儿跑哪去了？旁边的人说 你就拿着了吗？哎呀，我自己拿着我忘了。我们还有一个朋友那天从西部打个电话，他说你们两位有没有糊涂啊？我说没有糊涂啊，现在脑筋还很清楚。他说我就怕你们糊涂啊。我说还没有啊，还没到那个时候，神还要用我们几年。所以你看这个杖啊不简单。那么摩西派这个谁派这个什么约书亚出去打仗，他拿着那个神给他的杖替他祷告，左边亚伦，右边是户尔，两个人扶着摩西的手。摩西什么时候举杖，约书亚在前面就打胜仗。什么时候摩西的手累了垂下来了，他们就这个约书亚就打败仗啊，仰望十字架就打胜仗，那么不仰望十字架就打败仗。这是我们基督徒也跟着他跟着约书亚学第二个功课，我们今天都没学会呀 啊那老乡一打电话，你们拿那个棍啊？还没有。糊涂了吧？还没有。还没学会啊。叫我的那人说你拿个棍吧，摔跤啊。不要，多难为情啊。他不要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仰望主的十字架才能够打胜仗。 不然的话我们一定打败仗，早晚也得糊涂啊，早晚就会糊涂。第三个功课呢，玉主同行啊，玉主同行也有一个很要紧的功课。神带领约瑟亚进到这个迦南，第一个坚固的城就是耶利哥。耶利哥这个坚固的程度没有办法讲，神说你不要用一兵一卒，只要叫几个牧师几个牧师几个祭司抬着我的月柜绕城七周，第七天这个城不攻自破就垮了。很多研究科学的人不相信了，他这圣经简直莫名其妙啊，他讲那个耶利哥垮掉了，那是因为刚好碰见地震呢，所以耶利哥就垮了，所以他也讲那个道理。其实我们在读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这个先知他有很多神迹啊，他能够叫日影倒退十步，往前走容易，往后退十步，表示这是神的特点啊。神要预与约书亚同行，把耶利哥打下来。果然到第七天耶利哥不攻自破，这是我们也是从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新造的人里头学到了三个功课。第一个脱鞋啊，我们应该把鞋子脱下来，今天我们都穿着鞋啊，这是不对的啊，下次我来也许光着脚丫上来。第二仰望十字架，脱了鞋你有没有仰望十字架，仰望十字架以后才能够体会如何与神同行啊。对不起啊，耽误大家很多时间，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就此打住，谢谢。